不是邪知恶见呢，神通，他放在眼呢，啊，决定不可以的。听这个人说，听那个人说，啊，这个人送个东西给你看，那个人送的，那还得了吗？你全都乱讲了。纵然你能保持正知见，你正知见里面已经有邪知见渗透在里面，已经不成了，对于你的修学自然就产生了障碍。所以现在学道非常困难，为什么？你们看的太多了，你们接触的太多了，你要想得清净心谈何容易啊。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，我们有念佛堂，真正要想来学教学讲经，先到念佛堂老实念三年佛，然后再来学经教，没有问题。这个三年很把你一切邪知邪见乱七八糟洗得干干净净啊！到念佛堂不准有妄想，只一句佛号。三年呢，把你这个恶见洗刷干净，然后你再来学教，不一样了，你会开悟啊！那么我在台中黎明老会下受了10年的训练，10年就听一个老师的。所以老师对我们真是叫了如指掌，你看过什么东西，学过什么，他都知道，他才能指你的路，才能指你的方向，帮助你走向成佛之道。如果你要不听话，阳奉阴违，表面顺承，私下了还是偷偷的去看别的东西，还是喜欢听别人的闲言闲语。老师有慧眼，他有没有神通我们不知道，他一看就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之后怎么样？他对你很客气，你所有的过失他不责备。我们曾经问他，老人家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已经不能教了，不要做恶人呐，彼此好来好往啊，所以你有过失他绝不说。真正要教你的时候，那对你很严厉，有打有骂了，没有好脸色给你看的，那是老师对学生啊。这个学生不听话了，他就把他当朋友看待了，不是学生，朋友，客客气气，欢欢喜喜。相当不容易，这是真正有智慧，真正有善巧方便，才能帮助一个学生，一个真正有善心，有这个条件求学的学生。他如果要不全心全力帮助你成就你，他对不起自己，他也对不起他的老师，也对不起他的父母。为什么呢？他之后没有传人，我们在经典里面读过，传法重于弘法，弘法是福德，传法是功德，不一样啊！你自己讲经讲得再好，你死了后继无人，你怎么对得起佛法？你怎么对得起众生？所以一定要全心全力培养后学，真正做到去佛慧命，正法久住，这个世间人才尊称你是一代祖师啊，又传了。 你没成道你就断了。修得再好，人家对你是另一个看法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那么在此地讲，宝风光耀，高度智慧，防止邪非也，这才能真正成熟。所以你看，第一句智慧，你没有智慧也不行。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一定从禅定当中来。禅定在我们净宗一心不乱。我们到念佛堂，念佛堂求什么？念佛堂就是求一心不乱，不是求别的。要想得一心不乱，必须放下外缘。进入念佛堂之后，什么都不想。过去的、现在、未来，统统放下。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你才能相应啊，才能够成就一心。一心起作用啊，就是智慧。定能开会，这个开会和智慧也就是宝风光耀不成神，他表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真正能够防护自己的道义，防护自己的清净心，心诚就是清净心，防护自己的平等心，我防护自己觉而不迷之心，在我们初学思道地，你能够守住思道，你就有办法。就是说我跟一个老师学，在我没有开悟、没有得一心不乱之前，我绝不亲近两个老师。我一生只跟定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说的我听他的，别人说的我不听。我们这个臣呢，才真正守得住啊，不会动摇啊，不会退却。那么现前这个世间，我们也不认识善知识，我们也找不到善知识，那怎么办？找古人。这个没有问题啊，古人里面的祖师大德那都是善知识，不但当时公认，后代都公认，这还能错了吗？我在台中，李炳南老居士对我非常爱护啊，非常关怀啊。他教导我，他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，这是他老人家的谦虚话。他说一定要亲近一个善知识，他介绍我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，他对我的态度不是师生，是同学。他看我是同学，我跟他是老师，他看我是同学，我们都以印光大师做老师。那么印祖现在不在了，印祖的文钞在啊，每一天读诵文钞，身结义理，依教修行，印光大师就是我们的老师啊。 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听听别人所说的话，听听别人那些知见，回去再到印光大师的文钞全集里面去翻翻，印光大师有没有说？没有说，不听。我听老师的，我遵从老师的，我这一生成佛之道能走得通啊，没有障碍啊。如果听信别人的，那一些门道就会把我们的正法破坏了啊，至少它在我们菩提道上造成了障碍，我们纵然有能力突破也很费劲啊，也吃辛苦啊，哪里说是能一帆风顺。所以我们今天都到主持人在这一个时代感慨实在是太深太深啊，谁能帮助我们守住我们的法尘，守住我们的心尘？佛菩萨慈悲，有感必应，我们自己要有感才行啊！自己没有正知正见，没有一个真诚的愿望，佛不来应，妖魔鬼怪先来应，这就麻烦大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邪思说法，邪思相当高明。诸位如果读楞严经，看看楞严经幕后有一卷半的经文，楞严十卷第九卷的下半部一直到第十卷，一卷半的经文相当长啊，讲什么五十种一模，那个境界如果真的遇到了，你怎么知道那是魔境？我们决定会把它当作佛境界，决定跟他去了。我跟李老学楞严，李老特别教导我们这些学生，魔的伎俩高明，他也给你讲经说法，也给你讲如来正法，一百句话里面九十九句都是正法，只有一句是邪法，让你跟他学的人你完全不能够觉察，你就跟他去了。你很难辨别，那一句邪法就那么厉害吗？老师举个比喻跟我们说，你这个茶杯一杯里面盛的醍醐啊，满满的醍醐啊，纯正之法，它里面加一点点毒药加在里头，哎，这一碗醍醐你喝下去就要你的命啊！这个比喻比喻的好啊，一百句的是正法，里头一句邪法了，就把你发生慧命断掉。魔说法高明啊，你不能不佩服啊。没有真实的智慧你怎么能够辨别？所以今天讲防御心尘，防御法尘，第一句要宝风王耀啊，给这个四个字，就是我们今天讲高度智慧，真实智慧你才能够守护。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四道，尊师重道啊。没有这个能力辨别，决定不敢离开老师。 我们今天学《无量寿经》，以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，夏老师我们的老师啊，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《华严经》，我们依靠清凉大师的书抄，依靠李当者的合论，清凉李当者是我们的老师啊。别人要是来给我们讲华严，那我们再看看跟老师讲的一样不一样，一样我们点头，不一样举着不接受。啊，这个叫师承，我们是有老师绝不是胡造谣言，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有根据。那么在佛门里面，许许多多的善知识，他们所依据的这根据经典不一样。那你要晓得，根据经典不一样，我们决定不能跟他学习。为什么佛说一切经是因一切众生根基而说的，就跟大夫给病人治病的处方一样，这个经典呢就是治病的处方啊。这个大夫高明，看我的病给我的处方，看你的病给你的处方，我们两个处方不一样啊。纵然还相同的病，你看看我这个方子也有这几副药，你也有，可是分量也不相同。我这个方子是一钱，你那个地方变成三钱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我吃这个方子对症下药，我的病能好，你吃你的方子病能好，我们两个换一个，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，咱们病都不能好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呢就有能力防护自己的发尘，防护自己的心尘。任何人所讲的，我们决定不动摇。凡是他要劝你学别的法门，劝你一别的著书，都是不明白这个根本的道理。他认为他学的那个很好，你学我这个也不错，好像这个我生病吃这个药方，哎呦，我一吃就好了。你生病吗？拿这个药方就吃，一吃就好了，吃死了，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嘞。所以真正明理的人，他不会做这个事情。像这个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，你看每一位善知识修一个法门，他对别人法门只有赞叹，他也不学习。他害的那个病吃那种药好啊，他一吃他病就好了，那怎么不值得赞叹？可是要晓得，我害的病跟他的病不一样啊。就是无量寿经九种这个本子，个人喜爱也不相同嘛，哪一个本子对机就行了吗？五种云一本，三种汇集本，还有彭继清的接教本，这九个本子都坐在面前，你随便喜欢哪个本子都行。你喜欢你才能升起信心愿心，你不喜欢那就难了。所以这么多本子说穿了，投其所好啊！真正往生还是要靠一句阿弥陀佛，光念经不行，一定要念佛了。所以经典的作用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世界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，你看了之后升起欢喜心， 建念佛堂，老实念佛，有决定的人，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？所以一切众生喜欢任何一个本子，我们日夜赞叹，决定不可以毁谤。你要是毁谤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你毁谤三宝啊！啊，任何一个本子，从里面生信心，相信西方极乐世界，相信净土，相信阿弥陀佛接引往生。啊，本子虽然不一样，都是说这桩事情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，建立愿心。这个原理我们要懂得，就不受外面人的种种啊异端的说法，我们就不受影响。无论他怎么说，我们听了笑一笑。你功夫还不够，还没成熟。如果你大开眼界了，你就不会有这种执见。你一定要欢喜赞叹。第二个，妙言宫殿主成神。妙是微妙，奇妙也是庄严。宫殿在此的是比喻，比喻慈悲福护盖福啊，保护你啊！啊，我们建一个宫殿，你就不会受寒暑之苦了。啊，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呢，可以避寒避暑啊。夏天避暑啊，冬天避寒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宫殿，比喻作慈悲。诸佛如来大慈大悲，就像宫殿一样啊，照顾一切众生生活起居，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宫殿比这个意思，所以它有守护有防御的意思。守护让我们身心安乐，护身心安乐。防御呢，防御寒暑的侵袭。这个与主成神关系很密切。而这个宫殿呢，不是普通的宫殿，微妙庄严的宫殿。微妙庄严含的什么意思？让我们居住在这个宫殿里面呢，得大安稳啊，得究竟乐，那才叫微妙庄严。大安稳一定要证究竟的佛果，如果不能证得究竟圆满，那个大安稳得不到啊。大安稳大圆满那都是一句赞叹的话，不是真的。大安乐了，真解脱，真自在啊。 如普贤菩萨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的，那才是大自在大安乐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护法神他要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尽到他护法的责任，一定要护持我们到成佛，他才是把责任做到了圆满了。我们没有成佛，他护持的责任就不圆满，他还要继续不断的护持，一定是护持我们从凡夫地到圆满究竟的佛果位。世法里面常讲成人之美，成就人的好福，也要成就到底呀。不可以说是护几天之后就不干了，就退心了，那就不对了。无论遇到怎么样的艰难困苦，护法的心愿永无退转，一定要护持到底，一定要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。所以你看看，第一位是给我们讲的高度圆满的智慧，这个地方是给我们说明护持的愿心。以及护持的方式是用比喻说的，这个宫殿那就是讲的无微不至，对于你的护持照顾无微不至，极其细微之处都想到，多做出防范，都做出保证，你稍微有一点偏斜，一定要把你纠正过来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末法时期，凡夫成佛，凡夫一生正究竟圆满的佛果，无过于净土，净宗法门里面无过于持名念佛，所以念佛堂就是菩提场是我们往生不退成佛的道场，这个道场无比殊胜庄严。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还在讲堂上来讲经，这个讲经为什么不可以中断？因为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，妄想恶习无量无边，外面稍稍一勾引，心马上就跑了，主意就改了，立刻就退转了，我们全功尽弃。因此每一天晚上这两个小时讲经就非常必要，讲就是扶正你，不使你有一丝毫的偏斜，把你扶正。那么这样有上个有了三年五载了，大家基础已经稳固了，那个时候不讲经没有关系，你的心定知见纯正，外面邪思没有办法渗透，没有办法侵入，你成功了。 所以现在念九华山找我的时候要我去，这一去两个星期，两个星期不讲呢，怕大家的时候又退心了。三天不听经，妄念就起来了；两个礼拜不听经，妄念会长很高啊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再要把你拉回来，不知道又要费多少力气。所以他们不晓得我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新加坡。大家基础是刚刚在开始。这个时候要离开时间久了的话，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。所以我九华山如果能找到替身呢，我找替身去。我们这是不得已的苦行。你看天天讲，你们大家念佛堂那个气很旺啊。三天不讲气节就憋了，就消了。这个是事实摆在此地，你们都很清楚，都很明白吧。不能一天不听经。用这个来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。念佛堂让你精进，勇猛精进，你才念得法喜充满，感应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也是妙音宫殿不成神。今天在这个地方，妙音宫殿不成神，李牧原居士了。以及居士林这个净宗学会诸位领导的同学们主管这些业务的同学们，你们通通都有这个使命，有这个责任。再看第三阵，清净喜宝诸尘人，这就是说护法心诚啊，这是心里啊，护法诚啊，护心诚，要清净，要法喜充满，这就是宝，清净是宝，欢喜是宝。清净是讲内心内在的，欢喜是表现在外面的。佛法里面讲的皆大欢喜，法喜充满。诸位想想，如果不是以清净心修六合敬，怎么能够生欢喜心？这个境界特别是显示在念佛堂。诸位今天在念佛堂，你非常明显的觉察到法喜充满，你有感受。那么这一边这个念佛堂悟权法师现在暂时在带领，他昨天打个电话告诉我，同学们请求这一个星期天呢要念两天两夜，好啊，那大家要求的好事情，试试看。那么正好遇到 新加坡的国庆，四十八小时念佛庆祝国庆，这个意义太殊胜了。那这世界上其他地区还没有过，我们热烈庆祝新加坡的国庆呢，念四十八小时，好好。可是念佛堂里面的一切设施一定要听从大众的意见，需要改进的一定要努力的去改进。那么我听大家说，悟通法师的这个一中敲得非常好，大家呢都能够生欢喜心。那这悟谦法师敲的地中啊，大家听到觉得感到的很急躁，不太舒服，那么这个要改进。同时这个敲的大家欢喜，那就是入法，齐获这个道场根基嘛，那就以他为标准。我们练地中啊，就要向他学习，勇于改过，绝不固执自己的成见，我们才有进步啊。尤其念佛堂，念佛堂是为大众，不是为自己。我们敲地中是替大众服务的，不是为我的，是为大众的。不可以叫大家听我的，我要听大家的才行，不可以叫大家听我的。那么听说悟谦法师怕冷，那个晚上温度开得很高啊，开得很高，诸位要晓得实际这个通风的设备，这个冷气的冷气二十度以上就没有排气啊，它就不是换气，二十度以下的它换气，有换气的功能，调节空气的功能，二十度以上呢就没有了，那没有就显得很闷了，人多的时候受不了，空气不好啊就昏沉，那么全是要怕冷呢，我那里有厚的大衣可以给你穿，啊，你有御寒的这个装备，你要晓得大众啊，在这个气候冷的时候啊。这个格外能提醒呢警觉性啊，所以不可以为到我一个人，要让大众呢都要受很多辛苦，这就不好了啊。如果你自己觉得念佛堂如果冷气开太冷了受不了，你可以离开念佛堂专门学讲经啊，回到雅文会所去，那我们另外找人呢来带领，这样多好，一切为大众，一切为佛法，我们要守护法尘，守护心尘，不可以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方便啊，让一切大家不方便，这样不好啊。所以如果这个是觉得这个冷气开得太冷了的话，自己可以多穿一点衣服啊，这个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海清呢可以做厚的，做泥的海清都行啊，都可以啊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替大家啊着想，让大家在这边念二十四小时，念四十八小时，甚至将来的时候我们每天日夜念佛都不间断，一定要让大众在这里念到法喜充满，这是一个高度的原则啊。他们的这个动态啊，这出家人在念佛堂有护法的任务都要照顾到啊。如果他太疲倦了啊，太勉强了，一定要劝他休息。他休息好了，精神恢复的时候再到念佛堂来念。 所以念佛堂的旁边一定是休息室啊。所以有人来问，那可不可以躺下来休息？可以啊，不要脱衣服啊。你休息半个小时，休息一个小时，醒过来了，马上就回到念佛堂去啊。如果你不躺下来，能够坐在那个地方休息也好啊，你喜欢躺下来也行。总之，让大家都能够方便，让大家都能很舒适，啊，就是天天不断念佛也很舒适，也能够做到清净息跑，啊，身心清净，啊，法喜充满，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利益，才能得到受用。那么念佛堂这个名啊逐渐传出去了。前几天美国大拉斯的谢居士夫妻两个到这边来参学，前天回到美国打电话告诉我，他现在已经组成一个小团15个人，从美国大拉斯要到这边来念佛。好啊，那么今天悟行法师到美国去巡回弘法，这一次他是我的替身的。美国许多地方请我讲经，我没有法子去啊，这一点不可以离开。所以我说，你要把我这个不得已的苦衷转告美国那边地区的同学们，要知道现在念佛堂刚刚建立起来，非常重要，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大家，绝不可以有一丝毫的这个错误的知见呢渗透到我们地方，绝不能够啊看到大家了退转懈怠，不可以。所以要全心全力的照顾，不能到美国去，请他们原谅。我派他代替我去巡回讲经，同时呢，附带着邀请他们各个地方组团到新加坡来，到这地方来念佛嘛，到此地来听经嘛。学了之后啊，再把我们这个理念。这个设施他学去之后，希望在美国各个城市也去见念佛堂，也照我们这个方法来共修嘛。那么讲经当然很需要，我不能去讲，我们每一天讲经的这个录像带都可以拷贝送给他们。你们那边买大电视的时候每天一样听经吗？不过就是时间差几天，那也不要紧啊。那么还有他们想到的那边找不到法师灵动，找不到法师，居士也可以灵动，不会敲法器没有关系，到新加坡来学。你到新加坡来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，我们专门开班来教你。所以希望呢，我们这个地方的学风道风啊，不久啊能够传遍全世界。你就想这个地方的功德多大，你们到念佛堂来念一堂佛啊，念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无比的功德了啊。你在家里念不行啊，一定要到此地来念的，这个地方是影响力太大，影响到全世界。你在家里念佛的时候没有这个影响力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念佛真正是无量功德啊。这个影响里面有潜在的功德，消除世界的劫难啊，纵然不能完全消除，把这个劫难减轻， 这个功德就很大。啊，把这个劫难的时间缩短。本来这个劫难有个三年五载，你能够把缩短变成一年两年，这功德就很大了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讲，消灾免难真正的功德在念佛堂啊。这个一般道场里面，像从前我在美国啊度